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当局星期六说，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和爆炸。在过去24小时里面，乌克兰军队用他们缴获的俄罗斯军事装备是袭击了9个地点，以及赫尔松地区一个弹药库。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地区副行政官基里尔斯特雷穆索夫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频道上说，乌克兰部队准备对赫尔松地区发动下一阶段的进攻，炮兵旅群、迫击炮连、战术航空飞机和陆军航空直升机是准备进攻的时候是进行大规模火力打击。俄罗斯继续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和水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据报道，乌克兰的30%至40%的能源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全国轮流停电频率增加，以免乌克兰电网出现故障。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星期六说，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为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线路而脱离电网两日之后，外部电力的线路已经修复并且是重新连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以防止核事故。他说他们是不能够再浪费时间，他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俄罗斯正在加大从冲突地区疏散居民的力度，并且承认赫尔松地区局势不断恶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居民和乌克兰官员说，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成员报道表示，俄罗斯军队将总部向东南方向移动了50英里，并且在离开的时候摧毁了基础设施，洗劫了城市。另外，英国国防部说，由于俄罗斯缺乏训练人员、弹药和设施，俄罗斯已经开始在白俄罗斯训练部队。情报更新说，部署很少或者是没有训练的部队几乎没办法提供额外的进攻作战能力。一些前世界知名的领导人在星期五说，只有对话与外交才能够终止灾难性的乌克兰战争，交战双方都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些领导人是纳尔逊·曼德拉创办的元老会的成员。元老会这个夏天访问基辅的时候，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递了上述的讯息，是请他必须开始考虑摆脱这场冲突的方法。元老会主席、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对美联社说，他们需要鼓励如何停止的更多思考，以便了解这个是需要停止而不是增加双方的军火库和乌克兰民众的损害。元老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鲁莽的无理侵略，威胁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稳定。元老会在9月底还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捍卫乌克兰保卫领土与主权的权利。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恩亦都认为，外交与谈判是终止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但强调这个并不等于要乌克兰割让领土。他暗示解决冲突的一个方法可能涉及俄罗斯得到是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让步，可能涉及北约或者北约一个重要的成员。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说，虽然欧盟和美国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资助这场战争的资源流动是继续进行，包括俄罗斯获得巨大的石油收入。他还指责俄罗斯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负责处理的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他认为必须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是决定。伊朗外长首次承认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但话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提供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星期六在德克兰一次会议后对记者说，他们在乌克兰战争的几个月之前是给予俄罗斯数量有限的无人机。俄罗斯近期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目标，伊朗就对无人机的来源问题一直含糊其辞。阿卜杜拉希扬虽然承认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但说伊朗并不知道无人机在乌克兰被使用。他说伊朗继续致力于停止这场冲突。他说如果乌克兰有任何文件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伊朗的无人机，他们就应该是向他们提供，如果他们得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了伊朗无人机的证明，他们就不会对这个议题漠不关心。 伊朗国家媒体报道话，伊朗革命卫队在星期六试验了一枚携带卫星的新型火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话，这枚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卫星携带火箭的飞行试验成功完成。华盛顿担心将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的同样的远程弹道科技会被用来发射核弹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话，伊朗首枚加埃姆100型三级发射火箭能够将重80公斤的卫星送入距离地球表面500公里的轨道。国家媒体报道话，研制这种火箭的伊朗革命卫队航天部门负责人吉哈扎德话，这枚火箭将用来为伊朗通讯部发射伊朗的纳维德卫星。报道并且话，星期六试验了这枚火箭的第一个亚轨道阶段。伊朗过去几年几次发射卫星都失败，伊朗话是出于技术的原因。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特克星期六敦促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将尊重人权作为社交网络的核心。此前马斯克解雇了推特大约一半的员工。特克在一封公开信当中说，有关马斯克解雇该平台整个人权团队的报道在他看来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他对他们的数字公共广场和推特在其中的作用感到关注和担忧，他警告不要传播仇恨言论和错误的信息。特克社说，同所有公司一样，推特需要了解与平台有关的危害，并且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他说，尊重我们共同的人权应该为平台的使用和发展是设置护栏。简而言之，他说他敦促他确保人权是他领导下推特管理的核心。特克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封的公开信，他的粉丝是超过25,000人。奥地利的长期联合国的官员特克12月17号就任联合国人权高专。特克敦促推特在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下，最大限度地捍卫私隐权和言论自由，并且透明地报告可能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的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官员还在为拜集会沟通，专家叹息与中国的共处并不容易。白宫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仍然在努力筹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之20面对面的会晤。此外，10月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共20大之后首次通过电话。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美中双方都有重新接触的意愿。不过亦都有专家指出，美中要找到共处之道依然好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之20峰会仲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二11月1号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仍然在研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可能会晤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安排到时间表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布。科比仲强调，美中两位领导人已经进行过5次通话，拜登总统和习主席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之外，美国仲希望美中各层级官员都能够举行会晤。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双方亦都明确地表达了希望重新接触的意愿。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在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中，中国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单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未有提到保持沟通，不过10月26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说， 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他还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10月28号在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离身近八个月之后，王毅终于接受了白恩斯的到任拜会。有人将美中之间重新燃起的接触意愿看成是美中关系解冻或者是回暖的迹象，但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拉贾亚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蔡奇则认为，与其说这个代表了两国关系的解冻，不如说两国都意识到保持沟通的必要。如果我们回想与苏联的冷战时期，那阵时候总是有人认识到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并为此设置了通道，设置了护栏和措施来防止关系极端恶化。在我看来，这个更加似是这种情况，尽管关系日益紧张，但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沟通。他认为，如果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能够会晤，会晤本身就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这个至少表示两国高层有一定的沟通，亦都可能开始为双边关系制定一些规则，免得失去控制。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由于贸易战、新冠疫情、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进行环台军演之后，美中关系更加是跌入到谷底。尽管双方有沟通的意愿，但是美中依然视对方为威胁和挑战。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赖斯说，中共党代会并没有改变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我们在党代会之前就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它是唯一有意图亦都是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10月12号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拜登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对美国来讲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22国防战略中，中国是今后几十年里面后果最为重大的战略竞争者。10月7号美国商务部推出了至今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与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虽然未有点名美国，但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报告所用的言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指美国。习近平二十大报告中发出严厉警告，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专家们认为，这些考验和挑战所指的是美国带来的，或者是美国所支持的，或者是参与的挑战和考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大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亮明立场，互相知己知彼，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这个可以减少误判。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俄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台面上的沟通定是背后的沟通，一直相对来讲相当正规化，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双边尤其是要避免误判。两国如果发生误判，后果非常严重的。他甚至认为，1990年代到2008年左右，美中关系不断向好的态势，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不是正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未有显示出要为美中关系的改善作出让步迹象。布林肯和王毅通话之后的声明亦都摆脱不到美中近年来的惯例各说各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其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并讲到了海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以及继续 展开协调行动，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的需要。而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王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到歌颂中共二十大。王毅向布林肯说，所谓的两个确立，并劝美国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他说，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国不要再戴住有色眼镜去主观臆测，更加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中共声明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王毅要求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共压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他说，美方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声明对俄乌战争简单带过，对海地只字不提。日本外交官杂志的解读就是，王毅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改弦易辙，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接受中国的本来的样子。第二个讯息就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完全是在美国。10月28号在同伯恩斯会晤时，王毅讲得更加明确，中美哪一个亦都改变不到哪一个，美国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是想着打压制中国。从实力地位出发是拜登政府多次提出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10月27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被问到，美国防长奥斯汀称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时，直指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自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之后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发生了转变，从欢迎中国崛起，帮助中国融入到国际秩序中，转变到压制中国。麦艾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北韩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最近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共二十大和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压制的成分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作出的反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野心也都越来越大。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从胡锦涛时期过渡到去习近平时期，我几乎是目睹他们一日一日地变化，中国逐渐在改变。现在的领导人有更大野心，他们想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大的紧迫感，对风险和摩擦也都有更大的容忍度。不过他又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中无法共存，只是找到这样的共存的方式比较困难。他说，现在这个是不是排除了共存的可能性呢？不是的，并没有，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与中国共处的很困难。他们的表述，他们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核心利益，西藏、台湾、新疆等，所有这一切都让共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距离那一个还是很遥远的。麦艾文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很努力地在各种的战略对话会议上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中国人似乎对外交对话和合作并不感到兴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曾经这样描述过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的，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张燕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他最近在外交关系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中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长期对话空间不大，因为中国会将这些合作当成筹码，要求美国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变政策。他说， 中国人仍然倾向于将此视为他们对美国的帮助。他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是我们想要的，只要我们不讲新疆、西藏、台湾、南中国海，他们都愿意。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情况，他们愿意在这些问题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他们很乐意切断这些对话。尽管我哋话俾佢哋听，继续咁样嘅对话符合双方利益，我哋喺中国定义嘅核心利益问题上少啲行动，咁样佢哋就会更加愿意重新审视呢啲对话。张燕话：美国人嘅睇法唔同噶，喺诸如气候变化之类嘅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将佢视为符合双方利益嘅事情，因此即使两国在技术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激烈竞争，但是依然可以合作。不过中国不同，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切断了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傲慢以及自大以及各自国内的气氛，使得两国共存变得更加艰难。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首都都非常的傲慢和自大，而且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两国的国内政治，这个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先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解释为做出让步，会导致国内批评。现实是这样会让到它变得非常困难。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最近在讲到美中关系时说，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亦都不感到咁乐观的。他说这个在习近平的二十大讲话中亦都有体现，他认为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他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在提到大国关系时并不觉得需要强调和平共处。这个讲明了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相信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者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非但如此，他还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为与美国对抗做准备。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都讲到，执政十年来，习近平发起一系列行动，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重构经济并重塑社会，来到确保中国在同西方对抗中获胜，或至少能够经受这一种的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人将会在11月8号下个礼拜二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些选举将会决定哪一个党在接住下来的两年里面控制参众两院，并且填补很多州一级的立法和行政职位。哪个会在中期选举中投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如果历史是具有参考性，这样在有投票资格的美国成年人当中，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会真的投票，或者还不到一半。皮尤研究中心8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6% 已经登记的选民说对即将到来的选举是给予很多的思考。相比大众，会投票哪一部分的美国人是很可能是比较年长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已登记的选民当中，有五成表示对这次的选举给予很多的思考。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18岁到29岁的已登记选民当中只是 20%。已登记的白人选民当中有四成说他们认真考虑了这次选举。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语裔的选民当中是 30%， 在黑人选民当中是 27%， 亚裔选民当中是 17%。影响在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的其他的主要因素是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其有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最高的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占四成。有趣的是，有大学学位但是并没有更高等学位的人群当中，只有 34% 的人报告了是高参与度。那些拥有接受过某些大学教育但是没有获得学位的人群，就跟有住研究生学位的人群一样，有四成的人报告了高参与度。参与度最低的是那些高中没有毕业或者最高只是拿到高中文凭的人群，他们之中只有 32% 报告了高参与度。通常来讲，较富有的美国人比非富有者是更有可能投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当中，有 85% 的人在2020年投了票， 收入在50,000至74,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72%的人投票，而收入在15,000至19,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50%的人投了票。虽然去年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有很多是引人注意的话题，但是大多数的选民认为经济状况是十一月选举当中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被问到这个对他们有几重要的时候，其又调查的人的当中有77%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由于通胀率是居高不下，年同比增长超过8%，还有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的危险，选民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奇怪。这个消息可能对目前控制着白宫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来讲是一个坏的先兆。在中期选举当中，现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几乎总是会损失国会的席位。今年共和党人希望这种因素将会帮助他们控制两院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全部，因为两党目前的席位的差距是非常之少。不过虽然典型的选举参与趋势可能在2022年是保持不变，但是选民是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年轻选民当中投票的人数仍然可能低过老年的选民。最高法院6月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招致的愤怒可能会增加年轻选民在11月选举当中的参与。当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为保障堕胎权建立了联邦保护。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莱恩特对美国之音说，愤怒是一个很好的动员的因素，这个听起上来有违常理，但是当人生气的时候就会去投票。他说堕胎议题都可能促使更多女性投票。布莱恩特说，民主党尤其是占民主党一大部分的女性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感到愤怒，他认为这个将会刺激很多人在今年投票。他说被堕胎裁决刺激的选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最年轻和最年长的选民在参与方面的差异。他说年轻女性登记人数正在创造纪录，并且说他们打算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所以今年我们可能是会看到这个差距是缩小了一点。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杨雷利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其他理由质疑关于中期投票率的传统观点是否一定会在2022年继续。雷利提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混乱和不确定性、有争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他认为假定过去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在2022年保持不变，可能是不明智的。他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而是旧的流程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我们仍然处于调整期。这个可能尤其是会影响人是以前的选举当中是并不适用的方式投票的倾向。他说人是有交叉压力，他认为民众是怎样将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改变了你是不是投票的理性的决定，尤其是对于以前没有投票过的人。美国的联邦选举每两年是举行一次，每次选举包含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约1/3。由于美国总统的任期是4年，因此每4年一次的联邦选举被视为总统的选举，而之后的2年，亦就是在现任总统任期中间点举行的选举，被称为中期选举。从历史上来看，总统选举吸引的选民参与率明显高于中期选举。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管理的美国选举项目显示，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49%至65%之间。在同时段里面，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就低很多，在33%至49%之间徘徊。但是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当中，投票率相比近年来是显著增加。在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参与率是达到50%，是1914年以来最高。2020年总统选举当中，有投票资格的人口当中多达66.7%的人是投了票，是1900年以来最高。政治学家说，特朗普这个两极分化的政治人物推动了两党选民的参与，近年来的投票率因而大幅增加。另外在2020年，为了让大流行病期间更加容易投票，而采取的便利措施亦都可能增加了投票率。比较不同国家的选民参与可能是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衡量方法。有些方法考虑达到是投票年龄的人群当中实际投票者的百分比，其他方法只是考虑有投票资格的人群当中投票的百分比，例如不包括获得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方法衡量已经登记选民实际到场投票的百分比。不过多数衡量方法都显示美国的参与度落后于其他同类的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 呢啲国家有法律实行强制投票，将参与率提高到系80%左右。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当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智利、卢森堡和瑞士的选民参与率是低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11月1号晚上返回河内，圆满结束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根据中越官媒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在海上、经贸及反台独议题上达成共识，希望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尽管美越关系近期看来升级，但观察人士表示，阮富仲这一趟访华行程显示越南目前更加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但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摩擦，短期仍然难以解决，上边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亦都暂无缓解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星期二11月1号深夜发出的新闻稿，阮富仲在访问结束之后已经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与越南党和国家高级代表团对此访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双方在各场会谈和会见中所讨论的内容感到十分满意，相信这个访问将会为推动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指明了长期的方向。阮富仲是在10月30号抵达北京的，成为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不过阮富仲只在中国进行了三日的正式访问，与原先越南方面宣布的四日行程不同，对此河内当局并未详细讲明原因。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与越通社的报道，中越最高领导人于10月31号举行会谈，习近平授予阮富仲友谊勋章，并对他介绍中共二十大的情况，表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中越关系而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同时亦都重视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阮富仲则话，他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提出的重要建议，越南高度珍视和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中国与越南均属共产党专制国家，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全球目前仅有老挝、北韩和古巴仍然在共产独裁统治之下。对于阮富仲的北京之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表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超过8个月并搞乱了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之际，河内当局认为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他的必要，以防止中国不会在未来对越南构成进一步的国安威胁。黄森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For Vietnam, the visit of Mr. Nguyen Phu Trong is of a small importance. It is good to have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eighbors.
他说，对于越南来讲，阮富仲先生访问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对比邻大国的小国造成挥之不去的安全影响之际，这个有助于加强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越南亦都需要向中国保证这个东南亚国家仍然高度看重中越关系。至于中国方面，有鉴于美国拜登政府逐步扩大印太战略的布局，以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态势明显，亦都在美国太平洋论坛担任非驻地研究员的黄森光认为，北京亦都希望藉由此会见阮富仲来到阻止美越关系进一步升级。他继续说，
For China, I think the great powers doesn't fully comprehe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Vietnam in the Indo-Pacific.
他说，对于中国来讲， 这个强国充分理解越南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特别是当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迫使越南选边站队。由于越南被认为在美中竞争中摇摆不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向越南确认类似乌克兰战争的冲突不会在越南上演，北京将会继续重视与河内的特殊关系，而且身为大国的中国还需要强调美国在参与印太区域事务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来阻止河内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早在2008年，越南就和中国就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又和美国于2013年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越南对外关系上，这个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低了两个档次，亦都暂未升格至美方先前提议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一直盼望与河内关系能够超越美越合作。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话，在各界猜测美国总统拜登11月中旬在印尼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可能历史性地访问越南的同时，越共最高领导人先行访华，亦都显示河内将越中关系置于越美关系之上。阮成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Vietnam can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r not. But for the time being, we know that Vietnam is leaning.
他说很多人在热议越南能否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但目前看起来越南较偏向中国。越南很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有利于区域稳定。虽然中共与越共最高领导人会晤看似是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但两国长期以来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争议，不时导致关系紧张。不过中越官媒在阮富仲访华后所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经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认为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并且说两个国家都同意继续推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南海行为准则，亦都不采取使到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这份声明是否显示中国将会在中越领导人会晤之后减少他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动作呢？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光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I don't anticipate much change regarding China,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t's because of Chinese leaders that they could affirm to Vietnam that China would not.
他说我预计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越南坚称中国不会在此争议海域寻求霸权，但我们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口惠而实不至，可谓臭名昭著，所以中国可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上建设港口、军事前哨，甚至是反舰系统。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也都与黄森光的看法一致，表示即使中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谈及到南中国海议题，亦都难以化解两个国家在这块具有主权争议海域上的矛盾。中国在海上的灰色行动可能会加剧，而越南恐怕难以招架。陈宗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相信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就是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跟越南的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
他说我相信中国对南中国海水域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同越南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效的外来力量，好像是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愿意来到帮助越南去减低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越南声称的主权的区域侵扰的压力的话，越南应该亦都只能够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逼近。 南中国海因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成为邻近国家必争之地，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及印尼均宣称拥有部分主权。即使这个可能会成为北京在南中国海持续扩张的部分原因，但陈宗岩认为与台湾日渐紧张的关系更加令到中国不愿意轻易放弃在此争议海域的主权声索。他说，
两岸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他一定要去掌握在这块海域上面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控制台湾这是很重要的运输补给路线。
他说，两岸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他指中国一定要去掌握在这块海域南中国海上面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控制台湾，那么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的运输补给路线。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今年八月份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国随即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引发各界关注台海局势。北京一贯反台独的立场亦都获得河内的附议。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不过陈宗仪说，这个并非越南第一次发表反台独言论，这次唱和中国仅能够显示河内配合北京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不代表越南在两岸外交政策上转向更加支持中国的立场。陈宗岩继续说，
在两岸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状况，那越南有可能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我觉得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再重申这个立场。
陈宗岩说，在两岸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状况，越南有可能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我觉得双方高层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再重申这个反台独的立场，但是中国和越南很多结构性安全的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等问题未有消失不见，所以我不觉得在这种结构上面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使得越南必须要更支持中国在两岸关系上面的立场。越南并没有更加反台独或者是更加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比较看不出这种程度上面的改变。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亦都说，虽然越南官方称不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但不表示与台湾频繁的民间经贸往来就此断绝。除了两岸关系，中国与越南首脑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亦都提及到两国经贸议题。声明指出，两国同意采取切实措施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推动两国更多优质农食产品互供出口。中方将会积极推进越南甘露、甘骨熟水果、燕窝等农水产品准入程序，而越方将会积极推进中国乳品准入程序。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而越南亦都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越南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自2001年以来持续扩大。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统计，2022年前七个月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达422亿美元，增长达到 21.6%。 尽管越中盼有效解决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但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讲师阮成忠表示，为期三日的会晤恐怕很难去解决越南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他说，我不认为阮副总这次访问可以解决任何关于越南对中国贸易依赖的问题，因为越南供应链与中国相比较不完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中期，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使美国南北双方继续走向分裂。北方人警告说，他们绝对不允许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 南方人则威胁要退出联邦，除非南方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在美国大西部，这个激烈的争论似乎并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土地和气候都不适合使用奴隶的农耕活动，所以美国西部根本就没有奴隶，美国西部迅速崛起。十年前金矿的发现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到加州定居，新的金矿和银矿还将人引向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纽约论坛报警告说，如果你有工作或者有农场，就千万不要去西部，如果你两者都没有但是找到50美元的话，就到科罗拉多去吧。1858年夏天，美国因为一年前严重的经济衰退，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农场的人比比皆是，工作好难找，很多人因此决定离开东部的大城市。第一批到达科罗拉多的人传话回来说，黄金遍地都是，只要你刻苦耐劳，一日就可以找到相当于5至10美元的黄金，有时还会更多。闻讯赶来的人很快发现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山上流落来的溪流里面越来越难找到金，要想淘金必须上山采石，而且需要大型挖掘机，这样的机器价格很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采矿的人自发组织起来，联合成立公司，从东部的大银行贷款或者是被公司上市集资。短短几年之后，科罗拉多开采出来的金矿就几乎全部来自采矿公司。到西部去淘金的人很多都留下种地或者开店。另外一些人继续西进到内华达和加州去找金，一些人砍伐树木贩卖木材，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的木材不单止卖到加州和墨西哥，甚至还远销中国和夏威夷。有些人因此意识到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工程师策划了4条铁路线，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先整哪条铁路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铁路建成之后，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马车和牛车。1855年，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三个人联合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专门将政府物资运送给西部的士兵。公司成立之初只有500辆车，3年后猛增到3500辆车和40000头牛。19世纪50年代，往西部寄信非常麻烦，邮船每个月2次将信件经海路送往旧金山，马车每个月1次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将信件送往加州。联邦政府决定每星期要经陆路往加州送2次信，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一家叫做陆路邮递的新公司。信件经火车或者船只送往圣路易斯，然后被装上陆路邮递公司由4匹马或者6匹马拉的马车。马车沿着一条4000公里长的南方路线，穿过阿肯色、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最后抵达加州的洛杉矶，全程历时24日。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布朗是南方人，他认为马车的邮递路线最终会发展成为铁路线，他希望看到一条通往加州的南方铁路线。布朗说，南方铁路线是唯一一条1年4季随时可以营运的路线，其他路线都会因为冬季的风雪而中断服务。陆路邮递公司的马车可以带4名乘客，但是没多少人长途跋涉坐马车去加州， 你哋马车喺一个地方唔会停留好耐，一般就系更换一下马匹同驾车嘅人。沿途食饭嘅地方亦唔多，而且经常有唔友善嘅印第安人出没，非常危险。其实从密苏里到加州最近嘅路线系横穿美国中部。拉塞尔、梅杰斯同沃德尔公司决定要证明呢条路线亦可以全年营运，于是启动一个邮件快递服务，取名小马快递。小马快递的邮递员快马递送邮件，沿途每24公里设有驿站，邮递员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更换马匹，每120公里换下一个邮递员，往返于加州同密苏里之间。小马快递递送的第一批邮件从加州到密苏里只是用了10日，小马快递服务只是持续了18个月，因为通往旧金山的电报线开通了。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政府亦不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引起摩门教徒的反感。摩门教是由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创办的。1823年年仅18岁的史密斯声称，一个天使告诉他有一本金色的书，里面记载了上帝对美洲人祖先的教诲。史密斯说他阅读并将书中奇怪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摩门经》。史密斯建立教会，自己做教会领袖，很多人加入摩门教。摩门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帮助，不赞成摩门教理念的人不喜欢摩门教徒。面对日益加深的矛盾，约瑟夫·史密斯最终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从纽约搬到俄亥俄，然后又搬到密苏里。摩门教徒以为终于在伊利诺伊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兴建了自己的城镇洛伍，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在摩门教徒努力下，洛伍很快就成为伊利诺伊发展最快的城市。但是史密斯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指示，允许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导致摩门教的分裂。一些分裂出去的摩门教徒发行了一份报纸，批评史密斯和其他摩门教领袖。史密斯下令自己的追随者捣毁报社的印刷设备，结果引起非摩门教徒的抗议示威，要求严惩史密斯。史密斯同佢嘅兄弟被双双关入监狱，愤怒嘅部门冲击监狱，开枪打死史密斯兄弟两个人。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州，佢表示只有咁样做先至能够避免暴力冲突嘅进一步升级。摩门教徒冇办法，只好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选杨伯翰担任新领导人，杨伯翰决定率众西行，寻找新的落脚处。他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杨伯翰对摩门教徒说，他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他们的身家。他说他们要向西走，寻找一个宽广而美丽的峡谷，他看见就会知道。好啦，呢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 Larry 同李华一齐坐地铁翻屋企。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get the ball rolling 以及 mold it over。
Larry， 呢两日天气真系好啦，我睇唔使几耐树就要发芽啦，我真系希望春天马上就到啦。
Me too. I can't wait until we can walk outside comfortably and not have to wear a jacket.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of the year. It'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
讲起 new beginning, 新开始，我今日见到 Jeff， 佢话俾我听呢个春天佢计划识多啲女仔，搵个固定嘅女朋友啊。
Good for Jeff. It's always nice to have a steady girlfriend. So what is he doing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Has he made plans for the weekend?
他说星期五约好了跟朋友一起去看戏，星期六要跟很久没见的大学同学一起喝咖啡。
Well, it sounds like Jeff has already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with a new social agenda. Now, what about his goal of getting a steady girlfriend?
Larry, 刚才你两次讲到 get the ball rolling, 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肯定不是按照字面解，叫个波碌起来啦。
Oh, by get the ball rolling, I just mean what has Jeff done to start or initiate his plan. When you get the ball rolling, you do something which starts an activity.
Oh,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开始做一件事，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
Exactly, Li Hua. It's like in a sport, the game usually doesn't start until the ball starts rolling.
我明白了， Jeff 找女朋友的计划确实已经落实到行动上面。Jeff has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Oh yeah, so tell me, if you don't mind, how has he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他已经加入了一个网上交友俱乐部，而且还问我识不识得啲合适他的女仔，介绍俾他添啊。我前日接到一份聘书，就是我上个月申请那份工呢，那间公司希望请我，但是我就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接受。
So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我跟他们说下个星期一给他们答复。
Well, that still gives you some time to mull it over.
你说 mull it over 即是什么意思啊？
Mull it over just means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or to consider something deeply.Like for this decision about your job, you still have the whole weekend to mull it over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Oh, 你讲的 mull it over 就是仔细考虑的意思。
Yeah, a lot of people suggest that the best way to make a decision is to mull it over. One expression often used is, why don't you mull it over and decide in the morning?
哈？建议人睡一觉，想清想楚，朝头早再做决定，那那晚还睡得着的吗？我都在想着，但是越想就越揸不定主意。
It sounds like you're being really hard on yourself and taking the decision really seriously. Maybe you should try and loosen up and forget about it for a while.
好主意，我今天吃完饭就去打乒乓球，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过 Larry, 一味逃避都不是办法的，我迟早都要做决定的。
When you mull it over, it might help to go over the positives of the new posi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positives of the job you have now.
新工不单只有福利，人工高，而且还比现在的工作更加有意义。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上班太远了，坐地铁单程就要整个钟头。
Sounds like there are both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to the new job.I can see why you're having trouble deciding, but look at it this way. Neither job is perfect, and the decision isn't for life.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工作又唔系一生一世嘅，以后觉得唔啱嘅仲可以再换。
So, why don't you just forget about it tonight and mull it over during the weekend?
好啦，就听你话，我哋今晚乜都唔谂，去睇戏，周末再做决定。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就是指开始做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mold it over, 意思就是说要仔细考虑。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